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多年前呢，师父在缅甸第一次过去缅甸修禅，1995年那一年，那时是在另一个体系里修了，那老师是很严格的，现在已经过世了，很严格。那有一次，我给他报告。 说这几天修得不顺，感到有点沮丧。英文我讲 disheartened。然后呢，经过那个缅甸翻译员翻译过去，你猜想那个导师给我的回答是什么？经过翻译员再翻译回来，他是这么说的 ：Yogis must not feel disheartened。 Yogis must practice like hero, like fighter. 翻译成华语呢，就是禅修者不可以感到沮丧。禅修者呢，要像英雄，像战士一样。然后我们是很听师父的话的。师父说不能沮丧，那回到去就乖乖的。 告诉自己不能沮丧。后来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也很少会想起有什么沮丧的时刻，几乎也没有。其实蛮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听师父的话，师父说不可以沮丧，那就不沮丧了，容易哦。你们能够学到这一点吗？因为我们那些很乖了，我们以前学佛的那些，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会给你一个指标，就好像现在的老板给指标，下面一定要做到。好，这是一个突然间想到的故事。其实我在想这几天也在想，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人受到了一些苦难和挫折，然后呢，那个心呢就很弱了，就没力了。那为什么有些时候？ 一些人受到了艰苦苦难，却愈战愈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大家来研究一下。你们这个年代，你们我不知道，我们都在成长在不同的背景里面，你们的看的电影、听的歌都是哪一类的？是什么的？有吗？ 你们印象中就是说影响你比较深刻的，印象有没有？有吗？都是什么爱情的、灰色的、黄色的，啊，红啊，摇滚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在你来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你心里。 总会浮现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寂寞的时候，还是你怎么样的失落的时候，或者是你闲着的时候，在你心里会浮现的歌曲是什么？不要唱，现在不能唱哦。讲一下，大概是哪一类的内容？大概是什么的？哦，摇滚的啦，是啊。 是，摇滚不是很乱的吗？不会，有内涵的，哦，非常有内涵。哦，这样啊，那种也有了哦，不知道。哦，也有摇滚，也有对妈妈的，对妈妈怎么摇滚？没什么概念呢。
师父真的是我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我没有概念。
王妃。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邓丽君啊，凤飞飞啊，还有刘文正啊，李毅啊，《童安格》已经我都没有听过，有人家看过这个名字，是吗？哦，又是那种要人家懂你的心，太酷了。我觉得有些时候一代人他受的熏陶，其实影响到他的心。我个人小时候早期认识的一首歌，当然最早的就是儿歌咯，妈妈唱的《泥娃娃》。然后大一点的时候，有幼儿园的时候，第一首歌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刘家昌写的《海鸥》。其中有一段是。他的歌词是这样，我还记得啊，但不会唱给你听了。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飞得越高，看得，哎，没有，啊，在，不怕狂风巨浪，什么什么迎着前，看着飞着，迎着前方，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所以小时候我们听那种歌的时候，就已经，尤其是第一首歌，像第一首、第二首歌的时候呢，他就我们童年的歌就熏陶就进去了。那是我觉得由刘家昌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其他的都是什么情情情情那些，那个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还是他写的。我在想，哎，他现在这么老了，我还以为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然后，看的电影不是什么，岳飞的《精忠报国》啦，然后呢，还有包青天啊，还有那种八百壮士啊，然后还有二战的时候那种抗日战争的那种电影，还有，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有，在印象中。受到心理的有一个叫做小当家，小小他就没有了，爸爸妈妈那个做大姐的就要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很艰苦的去寻找生活，很刻苦很勇敢。还有一个就是他跟他的妈妈被抛弃，然后他为了找爸爸千里寻爸，那就找找找找找。而且跟人家磨错磨鞋子啊什么的，那种是台湾戏吧？印象中是台湾来的，对，是台湾的那种口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出戏是《当我们同在一起》，那首歌啦，是同一首歌，《当我们同在一起》那首歌，但是他是那个孩子呢，到海浪里面，然后当时大浪来的时候，把朋友卷走，他很勇敢的去，勇敢的去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整体来说，好像电影里面的那个教育片的成分很高，教育的成分很高，啊，还有一出戏也是印象深刻。那我们小时候的东西都是很正面的，有一出戏叫做印度戏的《我的朋友象》，那个很大象的朋友，那大象怎么有人性，怎么对人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那种小小的时候，我们能受到熏陶是。歌颂的都是什么勇气、担当、忍耐，然后挨过一番艰苦，然后呢，不经过一番寒吃苦，然后呢，就是梅花扑鼻香。那个时候也有点灰色的啦，琼瑶的，但是那种我们看了一点，然后爸爸妈妈说这种是你们小孩子不给看的，那我们就偷偷看一点，然后也没有看。因为我们也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是跑到人家地方看。所以无论如何，它也影响到我们。然后其次，刚才我在想，这些影响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不同的心理素质，到底是什么？
我会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一些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呢，其实就是我自己了，就是好像觉得生命有挑战是很棒的，然后呢，觉得挑战总是能够过去的，而且总是觉得等待着战胜考验，战胜挑战。就有一个人，他就问他的妈妈，读了很多那种就林肯啊，受了多少失败，二十多次失败，后来当上总统啦，然后读了那种安徒生啊，受了多少委屈，然后呢，后来竟然成为一个大童话，作家啦，还有读了那个什么莫扎特啦，受了多少委屈，在艰苦中写出美妙的音乐啦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说惨了，妈妈，我看来我没什么希望成功了。<笑>他妈说为什么？ 我什么苦都没有，<笑>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他的孩子是觉得，如果我要成功，是不是我要跟他们这样九磨九难的那种，十磨十难的那种？所以你看到那种心理素质，如果你觉得苦难能够让你成长，我不是说你要期望苦难，然后期望苦难可能你真的是吸引很多苦难找上你，那也没有需要。 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准备了，苦难能够让你成长，或者是能够让你很怎么样？对，还有汪洋中的一条船，对，汪洋中还有一个是错误的第一步，那种，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得到蛮正面的那种能量，就是我觉得那种骗有那种教育片的成分，是不是？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还有现在孩子还有这种教育片吗？没有了，对吧？还有吗？还有一点点，有，但是他们可能不相信啊。现在的都是打电子游戏，什么打敌人、杀敌、暴力、色情暴力。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那一代的人的成长熏陶是还好，比较好的。所以。 有时候我在想，它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我们对我们那个力量、心理的准备，就是当我们准备了，心里告诉自己这些磨难是好的，是可以让我们强大起来的。然后呢，是觉得是生命的历程，一种会让我们的一种滋养，把它当成是滋养这样子，哎，真的很不一样哎。 完全不会有什么创伤啊之类的，没有的，就觉得好啊，来吧，就这样子的那种心境。所以生活上也是这样，修禅也是这样，经历这个修行上的磨练也是如此的。我刚才就想到了很多菩萨故事，你们知道有我们那天不是念到三十种波罗蜜对吧？十种波罗蜜是什么？ 布施、守戒、处离、智慧、精进、忍耐、真实、决意、慈和舍。那这十种波罗蜜，它的有层次的登记的。如果他只是这样子守，那是十种波罗蜜；如果是他为了守这个波罗蜜，他牺牲他的肢体，那他守的是中等波罗蜜（upa波罗蜜）。 如果他为了守这个波罗蜜，或者是完成这个波罗蜜，他可以冒着生命的风险，不管他有死还是没死，但是呢，他就完成了，他是完成究竟波罗蜜，而且是最上乘的波罗蜜。比如说有一次菩萨，他要供养辟支佛，他已经答应了辟支佛了，等一下我来供养你，他就去拿了。拿到回来的时候呢，那个魔在他跟辟支佛之间做了一个鸿沟。
用神通这样子变了一个鸿沟，然后里面全是那个火烧的热炭烧着的火，他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胆怯，直接这样子跨过去了。当然一跨过去，这时候记载冒上那个莲花，他踩这个莲花就过去了。啊，那种波罗蜜，但是知道有生命的风险，他不怕这样子跳过去。这种虽然是玩那个是布施波罗蜜，但是呢，就是布施的究竟波罗蜜了。 我刚才想到很多菩萨故事，
有一次是为了做龙，在龙的时候，因为在龙界没有办法累积很多的功德，他来到人间来守戒，守那个守戒不杀戒。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不杀，他其实是很有威力的，但是呢，他就是，好像以蛇的形态出现吧，这样类似蛇这样的形态出现。但是呢，村里那些孩子啊，全部啊用刀啊用什么去刺他，他忍耐。 怎么受多少苦，后来被抓起来，他也忍耐，只要他觉得他的不杀戒，那你他忍，他其实随时可以摧毁这些孩子啊，这些人啊，伤害他的人，但是他就没有忍，忍，忍，忍，忍，忍，忍到后来，当他的亲人啊来救他，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告诉自己，他已经下了决心要守这个戒，啊，怎么苦他就忍出去，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忍，所以这种是很。 很殊胜的，然后大家一起不能理解，为什么菩萨要受这种苦，为什么要这样子忍？但是对他来讲，菩萨是不要让他自己的心里，他要修哪一个善法，他不让任何障碍阻碍他修那个善法。你可以得到一个总结：所有的菩萨故事都是如此的。一旦那个菩萨决心我要修这个善法。 那么呢，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验，甚至遇到生命的风险，真的死掉了，他也是不在乎，他就是要让他的善法没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弱点，能够让他这个善法维持不了。所以基本上，这是菩萨的训练呢，你几乎可以看出这个贯穿所有的菩萨故事的一个共同的原理，就是没有任何的处境，他会。 不让那个善法成功的，因为如果这样子，他就有一个缺陷的，他不让他的善法有缺陷，他的波罗蜜有缺陷。所以有一次，他就修这个忍辱，那是他叫堪迪瓦利，他是一个忍辱行者，专门修忍辱。那这时呢，他就修以前的古时候的皇宫呢，他们是没有围墙的。 他们那个后院是很大的，什么人都可以走进来。然后呢，他就走走走，在喜马拉雅山下达来，来到那个皇宫。我觉得，哎，觉得哎，这个地方蛮好的，因为那种庭院很好，他就在那边，打坐了，那很大很大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国王呢，就带着一大批的宫女啊，来到这个里玩耍了，在庭院里玩耍。然后呢。 大家唱歌跳舞啊，给国王看。国王就看累了，累了的时候啊，就在其中一个宫女的腿上呢，就睡着了。然后其他的宫女呢，想，然后我们跳舞都是为她跳的嘛，她都睡着了，还有什么好看？好跳的，大家就自己在就留下那个抱着那个国王的那个宫女，然后其他的全部都去玩了。就在那边走走走，一看到这个修行人很庄严啊，很。 很看着很特别，然后就围绕着他听他说法。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就给这些宫女啊讲法。这时国王呢，他醒来，哎，醒来看，哎，怎么呢？我身边的这些宫女全都不在了，问他们去哪里了？这时呢，这宫女说：“哦，他们就在那边，那里啊，有一个修行人，他们在去找那个修行人去了。”这时国王非常的生气。 对他来讲，他已经习惯了，这些都是他的，他所拥有的。然后呢，这些字能够注意他，不可以注意别人。这时看到，哎，我的宫女竟然去，这么恭敬的围绕着一个修行人，他就很生气了，妒忌心也生起了，就走上前去问他：“你教什么？你教他们教什么？”他讲：“我教忍辱，忍辱。”然后呢？ 好，那我就看你能忍不能忍了。就这时呢，他就命令他的人呢，刽子那些他的那个随从呢，把这个菩萨的鼻子呢切下来，看你能忍不能忍。这时呢，菩萨说：“我的忍耐不在鼻子里，再把他耳朵再切下来，我的忍耐。” 不在耳朵里，再把他的两只手切斩断，我的忍耐不在我的双手里。 再砍他的双脚，砍到完了，流很多很多的血。他说我的忍耐也不在这个双脚里。这是呢，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还，那个他还去把那个菩萨踢一脚，踢倒了，踢伤了，他就走了。那菩萨国王就走了。这时呢，这个修行人他从头到尾没有起过一丝一毫的嗔恨心。然后这时，这个当然，那个当时那个将领和那个刽子手，将领就跑去跟那个菩萨说了：“菩萨大德啊，请原谅这个国家吧，这个罪过这些指令都是国王下的，我们也无奈。”但是呢，这个国家的人民他是想不要诅咒，千万不要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因为他们知道有大，只要是大修行者，如果诅咒整个国家，这个真的不好，人民也不好。说他们都大家都是无辜的，只有国王，这个当然那个菩萨也没有任何的嗔恨心。好，那就在走出这个菩萨的视线的时候，这个国王马上就掉入地狱了，根本没有别的，没有等待。马上就掉入地狱了，这个国王就是未来的提婆达多。所以这是对菩萨来说呢，他那一世的忍耐，他其实呢你看不到他的结果，那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什么好的成果，那一世他就这样子死掉了。但是呢，这个就成就了他的那个忍辱的究竟波罗蜜，那不是这样容易的。还有一次，他是下决心，我是要修舍心，不管遇到什么东西我就要舍。有一次他就在坟场躺在那边做他的休息，那是一群孩子就来干扰他，甚至对着他的耳朵啊，对着他这边撒尿啊，这样欺负他。他就是不起嗔心，也不回应，告诉自己这些好的不好的都以舍心。那时他着重在舍，当然你可以讲是忍，他着重在舍。他觉得他讲就是不要有对怎么样，他也不逃跑也不离开，他就告诉自己这一切来了就来了，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一次他也是完成很好的这个忍，这个舍心，舍心的这个训练。还有一次当然很多次了，还有一次是他整个那个国家他国家出了叛徒吧的大臣，比如说那个臣子是跟他的后宫里面有做不对的事了，但是他想这个呢本来是该杀的，不杀吧，把他驱逐出境，赶到驱逐出境呢，他就跑到敌国那边呢，就煽动了，说这个国王啊太好太好了，你国王啊你要不要抢他的国土，你抢他国土他绝对不会反抗的，因为他是不杀生的，很容易你就抢到这个国家，你还可以抢他的很漂亮的皇后啊宫女啊之类的。然后当然那要啊，国王都是贪心的嘛，然后他就想美国国王都是好，那就试试看派兵在你的边境啊就乱一下，乱被抓走了，抓去这是什么啊，抓来我面前，你们为什么要叛乱啊，讲我们穷啊之类的，好就给你，你要钱啊，你要钱就给你钱啊，你需要什么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哦，以后不要做坏事。所以这样子一次两次看到这个国王都是始终很善良的，很良善的去回应。这时呢对方的国王那个叛臣就跟他讲，你看呢对不对，我说的没错的，对方是不还手的，那你就长军驰入吧。结果就派大军直冲，一下子然后呢那个大家那边的其实那边的将领也很强的，但是呢大家都要捍卫，但是国王说不要为了我一个人的王位我的地位你们全部死得很这么冤枉，不需要，他要就给他吧。这时呢这个国王呢抢了这个王位了，才把他抓起来，把菩萨抓起来丢在牢里。然后这个时候那这个菩萨呢他心里怎么想，心里想没关系，这个不值得为了我一个人大家流血，不值得，还是对着那个敌国的国王还散播慈心给他。 三宝慈心，三宝慈心，三宝慈心。
那这时呢，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他就很挣扎，不能安宁，在地上打滚。然后他就讲，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做错什么？这时呢，旁边的臣子就跟他说，因为你伤害了一个最有美德的这个国王，最有美德的国王了，所以呢，你现在要受报了。他就很倔强，好，那我就看看他。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呢，因为他一直安住在这个慈心，而且他过去的修行功力也起来，所以他就浮在空中了，在监狱里面哦，是浮在空中。这时呢，这个国王，这个敌国的国王来到，看到啊，你怎么好像若无其事这样子，而且还这么的光辉，好像就浮在空中，享受着这种，其实在这禅悦啊快乐之中，他说。我得了这个王位，我抢了你的国家，我竟然都不快乐，你竟然还这么快乐，什么事没有？但是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呢，我们菩萨就说，有智慧的人呢是不会，不需要为了失去得失而苦恼的。他说呢，因为他说他是对大家都三宝慈爱的。这时呢，那个法的力量，让对方得到摄受，后来就想，你是这么好的国王，我把国王王位还给你，你这么好，不要担心，以后有任何人给你的麻烦，只要让我知道，我一定会替你，我知道你不会出手的，我替你出手，就这样子。所以这是一次，那还有一次也是类似的，我们的菩萨的国土被抢走了好几次的，其中另外一次也是类似的情况，又来了，他又是国家被抢走了。然后呢，这时呢，更狠，这个敌国的国王呢，就把，那是很奇怪哦。虽然很多将领都要想要出手，但是他们呢，这些都是未来我们的佛陀的弟子、大弟子们，所以他们是绝对忠心于菩萨的指示的。他们呢，对菩萨的指示，对那个国王的指示是绝对忠心。所以国王讲，不能，不要，我不要你们出战。那他们就大家没有出战，结果怎么办？这些大将领乖乖的，连国王一起被绑住了，绑住怎么样？拿去那个埋死人的地方，就全部都埋在这边，埋了景象，那就头露出来了，就是说等那些一晚上那个狗啊来咬他们的这样子，就埋。但是你看了很神奇的，就是。菩萨一不决定啊，决定忍耐不出手，不要还手，那么所有他的那些跟随者全部就是绝对服从，不还手就不还手。好，所以埋在那边呢，这时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当然那个敌国的国王就睡在这个国王的菩萨的那个床位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到了晚上那些狗。哎，狗啊，那些狗，那是埋尸的地方，很多狗的，你知道吧？在印度现在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烧尸体的地方，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打坐。那狗也是围绕着我的，你知道？如果我躺下去，它可能以为我是死的，可能就把我吃掉了。后来我就定点真的做三波慈心给他们，然后他们看我不动，他们也不敢冲上来。如果你怕的话，可能就中招了。我就一直三波慈心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是有的，那尸体的地方，那些野狗啊，这要来的。然后呢，这时他就埋在这边，他就来了。然后这时呢，我们菩萨也就看着，他也不怕，他就看着。那狗就冲上来一次一次，就冲得很靠近的时候，真的要咬到菩萨的时候呢，菩萨还有一个嘴巴吧，咬着那个狗的下巴，紧紧咬着啊，很有力的咬着。那狗一直挣扎，它一挣扎的时候怎么办？狗会怎么办？爬嘛，对吧？他被咬着，他就一直爬嘛，爬爬爬爬越爬越下，那个地方就把菩萨的那个埋的泥土就爬起来了吧。啊，后来菩萨就觉得都松开了啊，就起来了啊，就把那个狗放掉，然后就救起其他的那些将领，把那些将领全部救起来了。那个时候呢？那故事怎么样了？记得吧？故事就是好像那个夜叉，夜叉就来啊， 啊，问他要，啊啊，对对对对，那些夜叉，对你讲的，那夜叉他们是两个夜叉，好像去要分那个尸体嘛，啊，怎么分呢？分的不平均呢？怎么样了？哦，然后呢，这个，那我们的菩萨呢，就把那个尸体啊，分一半呢，啊，很公平的分一半，然后呢，夜叉就，问他你要什么呢？他就很简单，啊，你就把我，我要进到那个王宫里面去。 然后呢，夜叉通通过他们那个神通力啊，就把这个菩萨晕到这个皇宫里面去，那就在他的床位，他就看到这个敌国的国王去睡在他的床上，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就拿起那个剑呢，就在他的那个敌国的王在肚子上，一下，哇，吓到他起来，你知道，他以为这个是死人，怎么他的是不是变鬼来抓我，他就很怕了。 他讲啊，他讲啊，你那就剑指他，他讲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啊，请饶了我，啊，这样呢，然后呢，菩萨就说我不会杀掉你，但是你做这个不好的事什么怎么讲，他就求求，他讲好，我不会杀你，我也不会杀你，他就把那个剑倒转回来，来，你要杀我你就杀我吧，我还是不会杀你的。这时呢，古时候的人是很君子的了啊。 就算是坏的人啊，他们也有一些君子原则的，既然你不杀我，然后你剑交给我，我也不会杀回你，如果是现代的人怎么办？可能现在的人根本，你不杀我没关系，我杀你，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感受到菩萨的那个道德力量，然后也就没有杀他，然后两个就也是成了好朋友，就把那个冤仇就改掉了。 所以这些呢，在苦难呢，对我们的菩萨来说呢，每一个苦难都是他累积波罗蜜的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有这些苦难和考验和刁难呢，所以我们的菩萨呢，才能够圆满那么好，那么殊胜的这些波罗蜜。所以这些故事呢，当然有些人说：“师父，你讲这个给我们干嘛呢？我们又不是要做菩萨。”很多人跟我讲这些话，这有时候我在想啊，算了。 跟他们讲也没用。其实你可以不要做菩萨，但是菩萨故事里面的很多讯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启示的，很有启示的。它启示是什么呢？其实菩萨通过他的智慧和那种道德力量，能够把那个艰苦的处境转化成，为他提升他的善业的一种，他的波罗蜜的一种机会。有些时候呢，他在这样子修的过程中呢。 不是每一次就会有好结局的哦，那个是国王他回复他的那个王位啊，然后呢受到人家的尊重，这个是他的那一次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不是每一次哦，有时他真的是就是死亡告终也有的，有一次比如说他是婴孩的时候，因为菩萨生下来就是受人间人爱的嘛，对不对？他的妈妈就抱着他很疼很疼。 等到呢，国王进来了，他竟然没有觉察到，没有说起立啊，迎接国王，他没有，他妈妈就全整个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这时呢，那个做国王的就想，不得了了，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已经夺去了这么多的注意力，然后那我老婆不看我了，那以后还怎么还得了？啊，他讲不行，我一定要把他杀掉。哇，这个做母亲这个王后哭得半死，但是呢，国王呢觉醒已经决定了。 我就是要杀掉这个自己的孩子哦，他就要把他杀掉。结果呢，这个孩子要死，要知道自己要被杀了，他就下一个许一个心愿，我要善不辞心，我要以平等的慈心对待我自己，对待我的父王，对待我的母后，还有对待这个刽子手，就是说对他好的母亲，对他不好的爸爸。 那个动手的那个刽子手，还有他自己，他要以他下一个决心，我要以平等的慈心对待他们，对待这四个对象。所以那个菩萨，他在婴孩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觉醒，要善不，要以慈心。这个是菩萨了，不是普通的孩子。菩萨。所以那个时候，那菩萨的结局是什么？被丢起来，然后那个剑就这样子插下去，然后就死掉了。 所以，不是每一次他的修行一定是以美好的故事告终的，但是这种惨痛的结局 对他来讲，其实是他的波罗蜜的一种累积，也促成了最后，我们的菩萨成佛、波罗蜜圆满成佛的一些条件。所以，当然不是说告诉你们，你们要学菩萨啦，要面对这种遭遇啊，不是这个意思，谁也不想，对吧？但是说，如果你遇上了，你怎么办？已经没有选择了，那菩萨的故事是有取势的。 因为菩萨就把它用得最好，用得最好，所以这是一点哦，我觉得是有启示了。其实他告诉了我们，也许你不需要等到那么，不需要面对这么极端的一种磨练的处境，但是他至少他给我们一个讯息：这个世间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和担当，能够把一般的人。 遇到的时候，就是很惨痛的一种遭遇，转成好的一种经历，一种累计善行的一种经历。那即使是你不能做到这个层次，但是如果你愿意受鼓舞，那如果遇到比较低一点的层次，有人在骂你啦、侮辱你啦、说你坏话啦、冤枉你啦，这些东西，你不用做那么惨。 但是你从那边菩萨可以做到那么好，那我们差一点的也总该可以做到吧？是不是？人家骂你也行，这边讲没有什么损伤，其实也没有伤到身体，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竟然在小小的关过不去，所以这个是主要我觉得读菩萨故事得到的启发，可以帮到很多的人，能够对生命中的苦难和经历有一些正面的启示，然后呢，让自己。 增加一点，免疫能力啊，抵挡的能力啊，是可以有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有的。好，那我们在面对这种生命中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种的心境可以运用？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气面对呢？怎样能够培育我们？ 不是说你要期望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增强我们的那种力量、法的力量，去面对逼不得已的时候，你遇上的时候，你增强自己的法的力量。第一，当然就是这种了。我们看到这种大英雄，大菩萨的那种力量，然后呢，我们在内心里面有一种恭敬嘛，对他的法的力量有所恭敬。 觉得很棒，这是一种。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那其实心里面是有那种力量的，我们比较容易升起如履作意，苦难就苦难嘛，接受嘛，是不是？像那个安徒生在这个《小美人鱼》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他就留下这么一句话：天才之妙就在于能够把任何痛苦的经历。 转化成美丽的感的觉受或者感受，天才之妙，天才就是会转的，他能够把它转成，通过他自己，既然我遇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了，我能够把它转成好的经历，那你就是天才了。那安徒生都会这么讲，因为安徒生一辈子是受很多委屈的，人家瞧不起啊，也不处事啊什么，一直到他把他的生命的种种的情形。 他写成了很多童话故事，成了历史上基本上我们一个童话故事的大家最出色的。你看他的那丑小鸭的故事也是他写的，对不对？其实也是在展现他自己。他觉得，其实我是天鹅啊，天鹅在鸭子群中，就觉得是丑啊，你是丑小鸭，丑鸭子，因为大家看你不一样嘛，就觉得你丑，对吧？其实天鹅其实更美了，他这是。 可能也写出这个故事来安慰自己吧，啊，的的确确，他生命有点是这样子，就是他表达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种是转心啊，一种是转心的能力，通过这种转心的方式，你能够得到启发，还有很多啊，很多历史上很多很好的故事，对吧？你去提，如果去读的都是那种沮丧的那种故事，消沉的故事。 当然你得到的，那心里面的那个都是不好的。我们以前读的故事都是这一类的， 所以变成了在心里面呢，你对事情的解读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产生我们如理作义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受的熏陶是如此，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事物，那我们就会有这个对的如理作义了。那是转心的一种方式。所以一种是我们对这一类的勇敢的人的一种崇敬。 或者是发自内心随喜他的力量，那你多随喜你就有。现在我看到很多人是妒忌，你看到人家成功啊，白手起家啦，艰苦经过种种艰苦成功了，很多人是妒忌，总是挑他的毛病，他有什么好？有很多人那种人是没有，他生不起力量。你要挑人家的毛病，总是有的挑吧。如果你要妒忌的话，人家有力量，我们就随喜他的力量就好了。但是当我们讲他好的时候，就会有人说。
你看他有什么好，他挑他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讲。其实人种有不好的东西，你要挑。但是我们妒忌人家不会有力量。相反的，我们看到人家有每一份对的力量、好的力量，我们随喜，我们才会因为随喜跟那个善法相应，你自己的力量才会得到开发。所以不要去妒忌别人的力量，要随喜别人的力量。即使他怎么不圆满，每一份力量我们都要去随喜的。 还有呢，因果的思维，还是一个因果的思维。如果你真的从因果的角度来讲，我受的是我的果报，我就消了就好了，是不是？然后我去做对的就好了。现在的人已经不讲究忍了，觉得不要忍才对啊，什么东西就是抗议，抗议，抗议。 当然，有些东西，通过那种表达和这种社会改革，是会带来好处的。如果我们眼巴巴看着不好的现象，我们也不去努力去改革，那当然，那也是另一种，你就要受那种苦。但是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真的要帮助，比如说我们觉得，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什么不圆满啊，我们要去改革它，那是好的。 这是或者有一种任何一种不圆满的社会现象啊，我们想要帮助啊，那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转提，但是不需要以嗔恨的方式去展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认为他们觉得要改变世界的，他们用的手法是什么？都是暴力，都是制造新的苦因，那是错误的。 我们要积极的去做一些有所为的，不是说无所谓。我们真的要对，如果想要对社会啊、对国家啊负责任是可以的，但是不需要以造苦因的方式，因为我们如果懂因果，我们是不会以造苦因、以伤害别人、杀害别人的破坏力的方式去达到对的结果。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很错误的自见。 只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以为这样子带来一些小小的成果，然后呢就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不对的。所以这也是一点，因果之见让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不要急着要那个好的成果，耐心的结果在因上努力，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当然人们没有因果之见是等不下去的，他要快嘛，等不下去，这是没办法了。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生死轮回的现象有一种如实的了知，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无我，我们也知道这个生死轮回就是这样子，那很多让我们造苦的那种思维呢，我们就会放下了，我们就比较能够忍受，在生死轮回我们什么苦没有受过，那受一点点苦，我们何必去为了苦造新的苦因呢？这个知见。 缘起的知见，因果的知见也会带出我们比较强的忍耐，而且如果你知道忍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种品质，那你也会更加愿意去忍耐。这个是这个时代很少的品质，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越来越不讲忍了，总觉得忍是软弱，忍是无力，其实忍才是最，是很高的因果智慧来的。 很高的，有因果智慧，有如实之见，才能够忍，才忍得下去的，所以这是一点。
当然接下来就是对生命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缘起的真相各方面有如实之见，那你就看着忍耐，你如实的看待忍耐的那种处境，其实呢，忍是好事，你现在苦，但是未来会好，是好。所以当然我们的忍不是盲目的不做出合理的 作为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盲目的逆来顺受，我们能够有合理的有如法的作为，我们应该有所作为，这点要知道。所以那在修行人来说呢，忍耐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不能忍一点点，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就变得很小气去了。其实短短的几十年，如果我们忍一忍，开始 佛陀说，比如说这个出家生命吧，当然如果有功德的人出家就可以过得很快乐，也有的。当然如果过去的因业恶业啊烦恼比较重，那出家当然就比较辛苦咯，到了晚上你就想晚餐，当然就辛苦咯，对不对？想世俗生活世俗的娱乐当然就比较辛苦了。但是佛陀说这个辛苦呢，是因为烦恼重，那么呢这个辛苦呢未来会好。 这种苦是现在苦，未来会好，这种苦。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的话呢，其实忍一忍修行也没有多少，短短就几十年而已。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耕耘个几十年，未来得到的回报，那个果报在生死轮回里，那是不得了的，那种善的循环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 我们修行上如果受点委屈啊，算得了什么？是不是？现在你们也没有什么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条件也做得大家不用像以前的人，也不需要像慧可这样子，还断背求法，对吧？就在站在那个雪地里，不需要受这种苦的，就是现在的人看，还是导师，还会给他来 以前的人要千辛万苦上山求法，还要受过种种的磨练，才得到那个教法。所以，今天条件好很多了，所以多受一点点小小的那种修行的委屈呢，没什么要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这个忍耐的心，那你会发现到，你的心能够更加能够，对面对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是能够更安、更能够安然的安住，而不会一直在一点点就反应，一点点就抵挡，一点点就抗拒，这是让自己更抵触，让自己辛苦，没有必要。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一点故事给大家轻松一下，也给你们有一些启发，然后心呢有一些正确的导向。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心有一些愉快啊，有一些正确的导向呢，这样子我们的心 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光明了。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修行，快不快另一回事，不要急，但是至少做一个快乐的修行人，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只要问我们自己，快乐的修行人的品质是什么？快乐的修行人的品质是从善如流，然后呢，每看到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是欢喜的，每得到一个教诫都是欢喜的，就像罗侯罗佛陀的孩子， 每天早上簸箕一碰碰起一那个一手碰起一堆沙，就发个愿，愿我今天得到长者的长辈们的教诫，就像这沙堆那么多。所以那个心，那种从善如流的心是多好。所以在很多缅甸有些寺庙，他们会放着罗侯罗的像给那些沙弥们去礼拜。那我们就是告诉他，你们沙弥的榜样就是佛陀的孩子罗侯罗。 那种从善如流的美德，是罗佛陀的孩子是最棒的。有时候受的委屈，有时候他被那些长辈磨练他，他都是不会仗着我爸是佛陀，你们想怎么样？不会的，他就是很谦虚受教，所以非常有美德。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沙弥的这个榜样，沙弥的可以讲是偶像吧，榜样。所以 所有的沙弥都去拜罗侯罗的，所以现在你们这大沙弥啊、老沙弥啊、夏利也是啊，
那你们要以老火咯，为你们的学习榜样哦。要记得，即使是不管你受到什么样的磨练，什么样的教诫，你们都一定要欢喜心受哦。这样子好，我们啊，师父祝福大家了哦，平安快乐，身体健康，然后一切善心愿皆能圆满，皆能成愿呢。愿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成长。 我们发愿回向，一当咩本愿，阿萨瓦卡呀，瓦行河都，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一当咩本愿，涅槃那瑟，不加油河都。 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无涅槃的助缘。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米，得萨贝，梅萨芒，不涅巴冈，拉班都，我把我的功德。 以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的得到我的功德。萨埵萨埵萨埵。